不一定有那么好了，但是大家看的时候会获得非常多的愉悦，尤其是你喜欢看恐怖电影的话，这个电影会让你很开心。基于这个，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然后我这个电影把握好了一个度，它这里边有很多这种惊悚的情节啊，但它同时也很搞笑很轻松。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狩猎原创的，9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过一大批那种血腥恐怖但是又很搞笑的电影啊。它整个电影拍得非常的明媚，就没有那种要通过美术打光来营造一种压迫感，像过节像郊游一样的在杀人，整个杀的过程也是有非常多的笑料，一边在杀人一边也在玩政治正确之类的梗。然后电影里边核心的冲突就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啊，然后这个草根阶层就都是大傻叉，觉得这些有钱人他们都是大坏蛋，然后精英阶层也很蠢啊，各种政治正确啊，因为那个人在非洲守过猎所以就非要杀他不可，各种玩政治正确的梗，就他们都很傻逼都很蠢，但是蠢的方向又不一样，各打了八十大板，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点到为止。这个电影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创新，因为我个人工作的原因，在很多专业人的眼中呢，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电影节奏的东西啊，叫做罗伯特麦基的故事，施耐德的救猫咪14个情节点的节拍表。如果大家对那套体系吃得很透的话，你再回头看电影，其实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电影都是在这个套路里边走的。那他这个电影呢，他就故意就要反你这个东西啊。这个电影前大概半个小时你都不知道谁是主角，一开始亮相的几个人看起来都特别像主角，长了一张主角脸，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挂掉，然后再挂掉，到最后出来了一个大胸的蠢蠢的，就是剥削电影里边他一定就是第一个死的那种祭品一样的女演员，然后结果她是主角，既没有这种英雄的困境啊，也没有什么内心世界啊，也没有人物的低点啊，就是一路打过去，所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解气，就完完全全的不按套路来。而且不按套路来这个设定本身又是他核心的表达，他整个故事是剧情的发动机是基于一个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对彼此的误读，你以为我是这样但我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所以这个故事它在形式上和他要说的那个话就契合在一起了啊。如果说缺点的话，不可避免的，这个电影它其实就是一个快消品，非常非常有 YouTube 的色彩，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视频集锦来看，其实就是虐杀的电影。如果再提到围剿猎杀的模式呢，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大逃杀这部电影，肯定是没有办法比了，因为那毕竟还是深作新二拍的，然后大逃杀一他所创立的那个模式，包括他整个故事里边的那种逐渐收缩的压迫感其实是很强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标杆不是那么容易被超越的啊。其实狩猎这部电影不是那种范式的东西啊，他不是想通过一个封闭的空间来完成一个隐喻或者是表达的东西啊，他更多是一个爽啊。当然它背后可能是有社会化的议题，就是通过网络的连接人跟人之间的误会变得更多了，因为有谣言存在啊，但其实那个东西真的就是点到为止，但是它就是很让你开心吧，跟我们看抖音差不多。